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十七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到了，快要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啊，这个显然这个人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个跟那个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一样，就他在耶路撒冷有一些门徒，他在那个地方吃，这个地方后来讲大概就是马可楼哈，但是就是整个细节他没有多讲。他们在预备，事实上耶稣是预备自己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了。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好，各位，这个逾越节这天晚上啊，很丰富，包括在约翰福音有记载，耶稣讲了很长的一篇道，也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那门徒能听进去多少，我们都很怀疑啊。那天晚上对他们来讲是疲劳轰炸，已经是昏昏欲睡了。那约翰福音没有记载逾越节的事，逾越节的宴席的事，那个我们可以猜想到，这个本来吃逾越节的宴席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这是一件大事情，纪念他们出埃及，是一个庆典。但在那天呢，你可以猜得到气氛很不好，有一种很沉重的气氛，因为耶稣在这个节庆前不断的讲，越来越频繁讲什么，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被出卖了，我要死了。各位，你过年有一个，你家里有个人说，你爸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这气氛不好。然后呢，本来只说死了哈，然后会被出卖，然后在这里讲得更清楚，是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各位，那十三个人比我们现在还要更精神团结哦，因为我们这里几十人，我们还不是都是那个核心同工哎，那十三个人核心同工，那主任牧师跟核心同工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那大家说什么话嘛？我们天天都表示我们对你忠贞的不得了，还来不及，怎么会我们中间有人要卖你？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没有问主啊是谁？他们为什么说主啊是我吗？这有点神经病，你为什么哎是谁？就是他们问这个啊，今天父母说你们中间有人卖我，我们也会说是谁啊，但是他们说是我吗？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要澄清自己绝对不是，所以说是我吗？所以他们在要找到真凶之前，他们要确定不是我。这里我觉得有门徒一贯有的一个情形，就是很自私，他们只考虑到自己，所以一方面他们在问左丞右相是我吗，一方面在耶稣说哦，你们中间有人卖我，他们也要先撇清是我吗，希望耶稣说不是你。所以他们问了一个是我，这我是这样解释，因为他们想到的是我，好事是轮到我，坏事千万不要轮到我，所以他们问是我而不问别人。然后下面很奇怪，就是耶稣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就是他要卖我。那么在约翰福音书里也有讲， 其实就是犹大，耶稣占了一点东西给犹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的问题就是说，哎，他们就应该很清楚啊，好小子就是你啊，就把犹大抓起来了。可是为什么那天没有人抓犹大呢？那么不仅是那天没有人抓犹大，在这里甚至问到犹大的时候，犹大问的时候说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为什么犹大没有？怎么事情怎么会被你知道了？然后其他人包括彼得也没有，啪就把他掐住打倒了，为什么没有？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啊，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就是说，就是他们以为耶稣叫他出去是买东西，就是那天情形有点复杂吧。犹大出去了以后，他们以为他是买东西。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我想哈，这十二个人的感情如何我不知道。照理说应该亲爱亲诚啊，精神团结，因为他们撇弃一切。可是你自己看一看哈，就是包括在很多，包括我们老总统身边的也好，以前现在回忆录都出来了，黄埔的这些将军也好，哎，的确彼此都很不和，都在争啊。那耶稣身边的人和不和？看起来不大合，因为他们都在争谁为大。可是我觉得恐怕犹大做人是很成功的，所以大家没有会想到会是他。但是再成功，如果耶稣明明讲出来的话，应该大家还说，哎，怎么会是你哈？这圣经都没有讲。所以我猜哈，捅我沾手在盘子里的，耶稣讲这话可能没有太多意义。什么叫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沾了那盘醋，所以大家说你讲什么吗？我们都沾过了。我是这样来了解那天晚上为什么没有人抓犹大。不过也许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应该在25节以后犹大就离开了。犹大在正统的讲法里，他没有参加最后晚，他没有参加主餐，他有吃那顿饭，但是主餐是犹大出去以后。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啊，这话我们太熟悉了，可是因此我觉得我们太不懂了。好，吃饭的时候，你们什么时候有人拿起面包说，哎，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吃啊？莫名其妙嘛，你怎么讲这个呢？你可以说，哎，今天这顿饭是我的血汗钱哦，是我第一次上班赚的钱请你们吃的啊，血汗钱啊，那我们懂。但不会说，哎，这是我的肉，哎，你现在正在吃我的肋骨，现在正在吃我的鸡胸肉，现在正在吃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里脊肉。同样，各位，到那一天哈，其实在那之前耶稣讲话他们就已经莫名其妙了。差不多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啊，门徒跟随耶稣啊，他们就很多话他们都听不懂。耶稣做很多事他们也不懂，譬如说到拉撒路那里，他们耶稣又耽误2天才去，他们也不懂。耶稣去坟墓那里，他们也不懂。马大玛利亚也不懂，他们有神学说啊，知道末世会复活，没有想到他会现在就叫他复活。他去坟墓那里，他们以为他去哭，不知道他是叫死人复活。耶稣讲太多的话，甚至可能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如果不是圣灵光照，后来再去想都没有人懂。包括登山宝训，有人打你桌子，又有人给打。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各位，其实主的话一方面很好懂，他不故意用谜语；一方面我们属肉体人真是不懂，所以这个话他们也不太懂。怎么这是我的身体呢？就是你们拿着吃哈，这个是桃园什么街的烧饼嘛，对不对？怎么会是我的身体？好，当葡萄汁或葡萄酒和那个饼被说成身体的时候，我们当然这里有 在教义上面有太多的争执了。有的人解释这变成主的身体啊，像天主教啊，还是这样讲的。那么因此也引起很多问题啦。如果那个身体像以前没有吃完要怎么办呢？那有的教会还是把它烧掉，因为好像当祭物烧掉。我们今天就太麻烦了，倒掉了或者就是喝掉。人家觉得说你把耶稣身体倒掉了，那还得了哈？那个葡萄汁也是一样，你可以洗吗？我这是煮的血。就我觉得这些，我尊重这些讲法了哈，因为他们也很严肃的希望把神的话当话。不过我比较接受就是这比较是象征性的，是不是真的变成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我绝对尊重，我觉得也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哈，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要去讨论那个了哈。但是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吃耶稣的身体，为什么要喝耶稣的血？28节说，这是他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也就是说，这个宴席现在有一些意义了，这个意义太丰富了。第一个意义，各位，整个逾越节的这个餐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个意义你知道，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到迦南地。那一天他们所吃的最重要的是一只羊的身体，那个羊给他们走路的力量，那个羊的血让他们脱离那个上帝使者的死亡。所以从这层意义来讲，耶稣他把他生命给我们，不管他在十字架上死或者他的话，都有个意义，就是他使我们因着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死，使我们脱离那个死亡的恐惧，如同逾越节那天晚上以色列人脱离死亡的恐惧。不只是埃及人做奴隶那么久，也脱离上帝的震怒。那天晚上就我们今天在世上，因为信耶稣也脱离上帝的震怒，也脱离上帝有的时候借着一些仇敌给我们的一些的攻击。当然我们还会经历到这些，不过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祝福。另外那个血更明显的是脱离上帝的震怒，肉给你吃，血脱离震怒。好，这个是这个逾越节那天所吃的。那耶稣一开始就讲他是神的羔羊，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羔羊。但是圣餐的意义不仅是重复逾越节，就是有一只羊的血救了你的命，肉给你生命的力量，还有其他的意义。那意义呢，就是立约的意义。在逾越节那天晚上没有立约，那么立约是后来的事。看马太福音第26章第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好，就是这个圣餐一方面反映出是出埃及的时候开始的逾越节的一个新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圣餐又有一个立约的意义。那这个就跟这就跟西乃山底下的事情有关系了哈。怎么叫做跟西乃山底下的事情有关呢？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他们有立约，跟上帝立约。那么上立约的时候呢，有血洒在他们的身上，血洒在身上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那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4章那里有写的哈。那但是不只是在那里立约，就表示以色列人是属上帝的，上帝属以色列人。所谓约就是双方有个更深的关系，你跟一个人立婚约，就是你跟他有更深的关系，不再是普通朋友，是夫妻了。你跟一个公司签约，就是我们这两个公司，我们这两个单位是有更深的关系了，不是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是伙伴了。你跟一个人房东签约，就表示你跟他有更深的关系，你是住他的房子要付他钱了。当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就是神是爱所有的人，但是跟以色列就有更深的关系。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儿女。神是每个人的神，但是神跟这些被拣选的人有约的关系，就特别深。我把一切的恩典给你， 你也要把一切的忠心对我，这是立约，就是双方有更深的一个关系。那这个立约的时候都有洒血，包括在出埃及记24章，正是那个意思。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有人违约就要死，洒血就是流血嘛。我们今天黑道也好，什么常有歃血为盟，我觉得那意思就是说，表示这个约的慎重，如果违反了就要死，就要流血。好，那么在希伯来书9章16节以后呢，他讲到说哈，凡有遗命必须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这个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好，这个实在没有办法翻译了，因为在原文里面约跟遗嘱是一个字，可是我们的观念刚好相反。各位，约哈，约跟遗嘱是一个字哈，这里是遗命。在我们人间，不管是立约的哪一方面，一死约就没有效了，对不对？我太太死了，我就跟她不再有婚约的关系了。我们任何的约，这个公司这个人死掉，房东死了，就没效了。那所以一死约就没有效了。可是遗嘱呢，一死就有效了。对，这我老爸死了，死了那遗嘱就生效，没死那遗嘱还没生效，还可以改，对不对？那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很奇妙，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要有效就要死。好了，那从遗嘱的意义来讲，就好像是耶稣死了把那好东西给我们，这个我们能理解。那怎么讲叫做说约呢？那这又是一个十字架的教义在这里，就是当违约的时候，违约的人要死，那整个约也没有了。可是上帝的救恩是违约的时候耶稣死了，而且耶稣的死不仅是让违约者的惩罚被执行了，而且耶稣在死的时候，所以耶稣的十字架不能只包括他在十字架上死，也包括他从马槽降生开始的每一件事，那死只是这个事情的高峰。就是耶稣的死也代表一件事，就是耶稣遵守了上帝约的每一个部分。上帝的约就是上帝的律法，耶稣从马槽里降生一直到死，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听上帝的话。所以耶稣的死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个，他遵守了约的一切规定，所以约的一切好处他都要得到。就好像我今天遵守了房东的约的规定，我把房租一毛不少按时交给你，我就要得到约的好处，就是你这房子要让我住。那么耶稣遵守了这个约，以色列人或者神跟人所立的约，那个约的基本意思就是你们要听我的话嘛。那耶稣是完全听天父的话，一直听到死为止，听到那个甚至天父对他好像不合理的让他死，耶稣都听，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那因此这个约他守得完完全全的，那约的一切好处就应该加给他了。十字架和耶稣一生发生的事情就在这里，这么奇妙。他所有守约的好处他都加给我们了，好像遗嘱一样的给了我们。遗嘱跟约是一个字，我们不守约的一切惩罚都加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十字架。所有的坏东西给他了，所有好东西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哦，所以太奇妙了。那耶稣就用这简单的杯和饼来说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的身体代替你们的身体，受所有违约违反上帝话的 惩罚。所以你们吃的时候要想到啊，我为你做了多大的事情。然后当然这也表示说，我的身体为你死之外，就是你现在有个新的身体，新的生命。这新身体新生命不只是我们将来复活要有的身体，也包括另外一个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好，教会的身体也好，都是圣洁的，都是主的身体。现在变成主的身体，跟主连接在一起。我们借着吃这个饼，好像把耶稣的身体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以至于他的肉变成我们的肉，他的血变成我们的血，他的骨变成我们的骨，就是我们吸收消化。这当然是一个属灵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样身体的连接，我们的身体，主的身体变成我们的身体，主的死好像那个羊肉一样，我们那个羊肉变成我们的肉了。那所以主一切遵行上帝律法的好处，也就因为我们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上帝也就给了我们。哦，这是圣餐很丰富的意义。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